请大家把教会圣经翻到282页，282页17章17节。这些事以后，那妇人，就是那个家庭的女主人的儿子病了，他的病情十分严重，以致呼吸都停止了。于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竟到我这里来，使耶和华想起我的罪孽，杀死我的儿子。以利亚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吧。以利亚就从他的怀中把孩子接过来，抱他上到自己所住的楼上去，放在自己的床上。以利亚呼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也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去吗？然后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向耶和华呼求说：耶和华我的神，求你恢复这孩子的生命吧。耶和华垂听了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生命果然恢复，活过来了。以利亚把孩子抱起来，从楼上下到屋子里去，把孩子交给他的母亲。以利亚说：看，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着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第二部分，请大家把教会圣经翻到886页。886页，9章32节到43节。彼得周游各地的时候，也到了住在吕大的圣徒那里，他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害了瘫痪病，在床上躺卧了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好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所有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看见了，他就归向主。在约帕有一个女门徒名叫黛比莎，希腊话叫多加，她为人乐善好施。那时她因病死了，有人把她洗净了，停放在楼上。吕大靠近约帕，门徒听说彼得在那边，就派两个人去求他，说：请到我们那边，不要单言。彼得就动身跟他们一同去，到了之后，他们领他上楼，所有寡妇站在彼得旁边哭，把多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所做的内衣外衣拿给他看。彼得叫大家出去之后，就跪下来祷告，然后转过身来对着尸体说：黛比莎，起来。他就睁开眼睛，一看见彼得就坐了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圣徒们和寡妇都进来，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很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制皮工人西门的家里住了许多日子。
大家好，在这次讲道的开始，让我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这里，特别开心看到一些今天看到一些新的面孔。我希望在聚会结束，大家会愿意继续来到 St. Peter's， 另外跟我们一起过去，一起喝茶，更好的彼此认识。在讲到开始之前，请大家继续打开圣经，并且使用单张上的大纲来更好的聆听今天的讲道。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这里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请求你利用今天的讲道，帮助我们确信你把福音给 万民的计划，从而投入这个计划。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今天讲道的开始，我想跟你们一起思考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应该邀请谁来参加下一个探索课程？我们应该邀请谁来参加下一个探索课程？也许这里有人不知道探索课程是什么， 探索课程是我们给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的一个办的一个课程。在探索课程我们会查考马可福音，来更好地认识耶稣，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以及我们应该对他有怎样的一个回应。探索课程是在10月25号，就是10天之后左右就开始，并且课程将会持续6周。所以既然这课程10天之后开始，现在是比较合适的时间来思考到底要邀请谁来参加。那么我们应该邀请谁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参加这个课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更好的明白我们的信仰。如果你今天只是今天来而已，然后通常在另外一个教会，也许可以思考你周围的那些人可以邀请来你的教会。至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并且委身于 St. Helens 的人，我们可能还没有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到底要邀请谁。让我们现在花10秒来思考我们生命中有哪些人是可以邀请来参加这个课程。我们生命中有哪些慕道友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到底有哪些可以邀请的人。我很好奇我们刚刚想到了哪些人。可能有一些人是你还没有跟他建立关系，但你在想我应该跟这个人花更多的时间建立关系，以便能够邀请他来参加。我特别想要知道的是，你刚刚思考邀请的人，想要邀请的人，有没有来自其他民族，或者信仰其他宗教，或者持守其他的世界观的人？我们是不是会发现，不管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或者我们在人生中碰到的其他人，其实如果住在伦敦，会有各个民族的，所有民族的都会有。当我们思考要邀请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采取比较排外的态度？我们会不会想到我们自己的民族或者地方，自己的地方的人，不管是英国人或者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马来西亚人，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会排除其他人？比如有可能有学生，有穆斯林同学，或者有可能这里有白领，有工作的人，有来自英国的无神论者同事，或者有可能有叔叔阿姨已经退休的人，他们的邻居是印度人，信仰印度教。我们会不会对自己说，他是其他民族的，我不用跟他建立关系，不用邀请他们来？或者我们可能会想，我的同学、同事、邻居有自己的宗教，我就不需要邀请他们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今天将要学习的这本书《使徒行传》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来重新思考。这是因为《使徒行传》这本书的目的是来让我们确信神的计划是给万民机会来听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让这个福音扩展到地极。使徒行传1章8节描写整本书的发展，我在大纲上记载了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耶稣在他升天之前吩咐了他的门徒，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我们去年以及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讲道都查考了福音扩展到前两个阶段。首先在一章一节到六章七节，去年我们看到了福音在耶路撒冷的扩展。然后在前几个礼拜，我们在六章八节到九章三十一节看到了福音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扩展。我们今天在使徒行传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自从今天刚刚被朗读的经文一直到使徒行传的结尾，路加这个作者记载了福音到万国、福音到地极的扩展，也就是到所谓的外邦人的扩展。但是在作者路加的时代，这个来自犹太人的背景的福音要扩展到外邦人中，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如果 有人还不熟悉外邦人这个说法，外邦人指的是所有不是犹太人的民族，外邦人指的是所有不是犹太人的民族。至于当时的人，尤其是犹太人，他们会怀疑，他们会把外邦人当作不洁净的，他们会怀疑这些外邦人能够敬拜犹太人的神，成为神的子民，这真的是神的计划吗？使徒行传剩下的部分，包括今天的经文，会帮助我们确信这个世界历史的巨大的转折点，就是说救恩的确是给外邦人的，的确他会让我们明白这的确是神的计划。我在大纲上记载了这个阶段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经文之一，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说，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邦人、外族人，使他们得生命。今天的经文是这个新的揭示福音被传扬到万国的阶段的开始。在这个新阶段的开始，作者路加奠定了一个基础，让读者更好的接受剩下的部分的内容。他记载了耶稣基督借着使徒所实行的两个神迹。通过查考这两个神迹，我们会发现路加想要让我们确信福音的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大纲的三个要点：福音的奇妙的福分、福音的无穷的疆界，以及福音的权威的使者。那让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思考这三个方面。首先让我们思考福音的奇妙的福分，就是生命。实际上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两个人接受一种新的生命。让我们首先思考第一位人以利亚，让我们一起朗读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彼得周游各地的时候，也到了住在吕大的圣徒那里。他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利亚，害了瘫痪病，在床上躺卧了八年。让我们想一想，一个人因为害了瘫痪病花了八年在床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这多么悲惨。我们都很多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去看朋友、去工作、去购物、去跟朋友一起吃火锅都无法做。虽然这个人活着，但是他的生命实际上是一种 活着的死亡。但是三十四节又会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奇妙的事工。彼得对他说，以利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好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彼得的神迹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大能。彼得奉基督的名吩咐了这个瘫痪起来，他马上就起来了。他脱离一种活着的死亡，进入了正常人的生活。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神迹。然后第二个神迹更伟大，让我们一起朗读9章36到38节，《使徒行传》9章36到38节。如果你找不到，是在886页，《使徒行传》36到38页。在约帕有一个女门徒，名叫黛比莎，希腊话叫多加。她为人乐善好施，那时她因病死，有人把她洗净了。听楼上鲁大靠近约帕，门徒听他说彼得在那边，就派两个人去求他说，请到我们那边去，不要耽误。经文中的第一个人貌似死了，但实际上还活着，但是第二个人黛比莎的确死了。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彼得做了什么呢？39节，彼得就动身跟他们一同去。到了之后，他们领他上楼，所有寡妇站在彼得旁边哭，把多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所做的内衣外衣拿给他看。显然这个多加真的是个有真正的信仰的基督徒，他信仰的果子是在他的所做的功而彰显出的，并且他死了。死亡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会让人哭，会让我们感到哀痛哭。彼得叫大家出去之后，就跪下来祷告，然后转过身来对着尸体说，黛比莎起来。他就睁开眼睛，一看见彼得就坐了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圣徒们和寡妇都进来，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哇，多么奇妙的一个神迹。并且让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神话故事，这是当时路加，这是当时的人所见证的东西。路加在他的两本书的开始就写了，他这个历史是借着人的见证而亲眼的见证而记载的，所以这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原来彼得吩咐一位貌似死亡的瘫痪病人起来了，他就起来。在这里彼得吩咐了一个真正死的人起来，然后他也起来了。这实在太奇妙。但这两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这两个契机都是神迹，是来指向神借着福音所实现的救恩。那么这些神迹是来指向什么呢？圣经教导，世人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就处在属灵上的死亡的状态中。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好像以利亚那个瘫痪一样，虽然我们在身体上活着，但是我们实际上是死的。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但是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不能认识上帝，也不能跟上帝有沟通。我们的确是属灵的瘫痪者，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说，的确活在活着的死亡的状态。 但是这个福音宣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而死了，然后从死人中复活了，并且在我们信了这个福音之后，耶稣就让我们能够起来享受生命。我们不再是属灵的瘫痪的，我们接受了属灵生命来认识上帝，可以跟上帝有沟通，可以服侍感谢赞美这位上帝。所以第一个神迹指向着福音所带来的新生命，属灵的生命。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我在25年前在台北相信了这个福音，接受了这样的生命。我原来就是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瘫痪者，虽然活在上帝的世界，但是我会感谢这位上帝吗？我会荣耀他吗？我会要服侍他吗？我并不会，我就是属灵的瘫痪者。但是当我信了这个福音，当我信的时候，神就让我起来，我能够认识他，我能够开始为他而活，我能够开始服侍他。福音就是给我带来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当中的所有基督徒也享受了同样的新生命的福分。我们也听了这个福音的好消息，神就让我们起来享受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罪不仅让我们处在属灵死亡的状态中，世人犯罪将来也会让我们经受身体上的死亡。我知道在华人当中讨论身体上的死亡算是忌讳的话题，但是各位，死亡是我们都要面临的一个事实，除非耶稣基督再来，现在这个教堂里的所有人是要面临死亡的。但是各位，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并且像戴比莎那样通过我们的好行为表示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期待怎样的结果呢？正如戴比莎那样从死人中重新活起来了，同样的，福音教导我们，正如基督复活了，相信他的人也会复活。在末日我们会听到同一个声音，起来，但这不会是彼得的声音，这会是耶稣基督的声音，让我们复活，享受一个新的没有死亡没有战争的一个新天新地。所以这两个神迹确实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一旦有人相信这个福音，他可以像以利亚享受生命，可以像戴比莎有复活，接受复活新生命的盼望。感谢赞美主耶稣，他的福音真的给信徒很奇妙的福分。当我们明白福音能带来这么奇妙的福分的时候，我们这会让我们怎么看待邀请朋友来探索教来探索福音，包括探索福音课程。让我们设想一下，我们的非基督徒同学同事邻居，他们现在活在死亡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邀请他们，然后他们来听福音，基督可能也会吩咐他们起来接受生命，来认识他。有可能有人回答说，我不想邀请他们，你不知道吗？我的同学同事邻居很自私很坏，让我感到很烦。那我们就有更大的动力来邀请他们，因为只有在听福音之后，他们才会有机会接受这个生命，成为一个 更好的人。但是我们会不会发现我们会排外某些人？让我们现在思考我们的第二个点，我们也要确信福音的无穷的疆界。福音的无穷的疆界，这个福音是要给万民的。我们可能会疑问，这段经文怎么让我们看到福音是给万民的呢？实际上经文的很多细节确实会让我们看到这个点。首先，这两个神迹所发生的地点让我们看到这个点。第32节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哪里？实行的是在鲁大。然后第36节说第二个神迹是在约帕实行的。我们对这些地理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地方都不在犹太地，都是在犹太地之外。他们都在西北边，靠近地中海，其实都是希腊人多的地方，希腊人 多的地方。到目前为止，使徒行传记载的使徒所行的神迹都是在犹太地，但是这里是第一个在犹太地之外的使徒所行的神迹。不过不仅是这两个神迹的地点让我们看到福音的无穷的疆界，神迹的接受者的名字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点。第一个以利亚，这个名字是希腊人的名字，并且虽然戴比沙是犹太人的名字，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36节也记载了这个女生也有一个希腊语的名字多加。这是因为约帕的居民大多数是希腊人，历史书就让我们明白这个点。所以若有人不是希腊人，他还是会有希腊语的名字。这有点像你们很多当中的很多人，不仅有中国人的名字，但是也有英文名。这是为了让当地的英国人更好的说出你们的名字。显然这个地区不是犹太地区，而是希腊地区，并且它的居民有很多外邦人。那么在这些来自犹太人的外邦人的居民看到了这些神迹之后，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35节，所有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看见了就归向主。然后第42节，这是传遍了约帕，就有很多人信了主。路加没有很直接说很多外邦人信了主，他知道他的某些读者不一定很容易接受这么直接的说法，但是这两节经文提供的含义就是这样的含义。对于那些能理解的人来说，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翻天覆地的突破，一场在外邦人中爆发的福音复兴。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第42节记载了彼得在约帕的一个制皮工人西门的家里住了许多日子。其实制皮工人的工作是天天做什么呢？天天处理死去的动物的皮毛。既然死去的动物的皮毛在如果查考旧约的律法，你就知道死去的动物的皮毛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会让西门这个制皮工人变得不洁净。但是彼得 还愿意跟他住在一起一段时间，住在一起许多日子。路加记载了这个细节是来让我们明白，由于新的福音时代的到来，旧约律法的很多限制彻底被打破，原来被当作不洁净的这批工人，神的使徒是可以跟他住在一起， 原来被当作不洁净的外邦人，现在归向主。这个信息很清楚，这个福音是给所有的人，原来的这些限制没有了。福音的疆界确实是无穷的，万民现在可以接受神的恩典。让我们现在思考这个点是如何帮助我们回答原来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应该邀请谁来探索课程。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把其他民族排除在福音之外，这是完全不对的。不管是黑人、黄人、白人，不管是美洲人、欧洲人、澳洲人、非洲人、亚洲人，不管是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犹太教徒，不管是无神论者、不可论者，还是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人，不管是我们看得起的民族还是我们看不起的民族，他们都一样，不管是谁，他们都可以接受耶稣所赐的生命，并且他们都可以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可能会害怕跟其他民族建立关系，但是让我们请求神给我们胆量跟这些人建立关系，以便能够邀请他们来探索福音，包括邀请他们来探索福音课程。如果我们明白福音的疆界是无限的，并且基督愿意把新生命赐给万民，我们就是会这样邀请所有人来探索这个福音。其实《使徒行传》这个作者会借着《使徒行传》接下来的经文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确信所有人得救这确实是神的计划。我们会发现神没有选择保罗来带领这个神的救赎计划的新的阶段，不，既然外邦人得救对第一世纪的人实在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神就选择了一位更能够得到当时的人的认可的使者，就是使徒彼得。彼得是十二个使徒的带领者，也是初代教会的带领者，所以神就拣选了他来传达这个翻天覆地的信息，外邦人能够得救。在这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作者路加也让我们确信这个宣告外邦人的救恩的使者的权威，这是我们的第三个要点。我们要确信福音的权威的使者，使徒彼得。其实彼得的这样行神迹，并不是一件所有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在教会历史中，某些基督徒曾经犯了这样的错误，以为普通基督徒应该实行像彼得实行那样的神迹。但是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普通基督徒并不应该有这样的期待。这当然 并不是说神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实行超自然的事情。祷告确实有力量的，神确实大能的神。但是路加记载了彼得实行这些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模仿彼得。基督让他能够行这样的神迹，更是来象征着福音所带来的福分，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要点，并且这也是来让我们相信彼得这个人是神的使者，神的有权威的使者。当我们查看大纲的表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让瘫痪起来，让死人复活，这也是旧约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所做的事情，并且也是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今天刚刚被朗读的第一个经文会给我们答案。在以利亚让那个女人的儿子起来从死里复活之后， 那个女人是怎么跟以利亚说的呢？其实我在大纲也记载了，列王记17:24，这节经文是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着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神让以利亚能够行这样的神迹，是来让确信福音的人，是来让人确信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所以呢，正如以利亚那样，神让彼得能够行这样的神迹，是来证明他说的关于万民得救的话语也是真实的。彼得是权威的使者，所以我们也可以确信，当我们邀请人来听这个福音，我们并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这就是神的计划。既然神权威的使者是来传扬这样的给万民的得救，我们可以确信神就是 在这样做，神就是让所有来接受这个福音的人得救。那我们对这一切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大纲下面给出了答案，既然福音是给万民的，我们可以邀请所有人来探索它。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福音，我想恳求你聆听并且相信这个信息。不论你处在哪个民族，不论你信仰哪个宗教，不论你持守哪个世界观，不论你多好多坏，不论怎么样，神要让你悔改、相信、接受这样的生命。至于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朋友，让我们不再采取排外的态度。我们可能不敢邀请处在其他民族、信仰其他宗教、持守其他观念的人来探索福音，但是让我问你们，其他信仰能够让人脱离死亡起来接受生命吗？其实这些信仰的创始人都死了，无论是穆罕默德、释迦牟尼，还是像伯特兰·罗素这样的楚名的无神论者，他们都死了，原来死了，现在仍然死了。他们的教导无法让人脱离死亡，更不用谈到帮助别人。只有神的儿子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并且他吩咐所有人悔改相信他，从而能够起来得到生命。让我们祷告，求神带领我，邀请各种民族来探索这个福音。正如在彼得行了那些神迹之后，鲁大和约帕的人都归向主，让我们期待我们认识的人也会同样归向主。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福音所带来的生命是给所有人。我们请求你给我们爱心，愿意跟其他民族、其他宗教的人建立关系，以便能够邀请他们来探索福音。主要我们特别为10月25号要开始的探索福音课程祷告，请求你带领我们邀请很多人来参加。我们相信当你所拣选的人聆听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也会起来，也会接受你所赐的生命，并且在末日我们会跟他们一同起来接受复活的身体的生命。天父，请给我们爱心和胆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